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隐公三年二月己巳，日有食之。谷梁传说，记载日而不记载朔日，是日食发生在晦日。公羊传说，是日食发生在初二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此后戎人抓住了天子的使者，郑国抓获了鲁隐公，灭亡了代国、魏国、鲁国、宋国，都有国君被杀。左氏、刘歆认为这是正月二日，对应燕国、越国的分野。凡是太阳运行所到之处发生异常，那么分野所在的国家如果政治失当，就会遭受灾祸。国君能够修明政治，恭敬地抵御惩罚，那么灾祸就会消除而福气到来。如果不能，那么灾祸就会蔓延而生出祸患。所以春秋记载灾异而不说明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吉凶没有定数，随着人的行为而成为祸福。周朝衰微，天子不颁布立法，鲁国的立法也不正确，设置闰月不得当，月份的大小也不符合标准。史官记载日时，有时说是朔日而实际上不是朔日，有时不说是朔日而实际上是朔日，有时脱漏不记载朔日和日期，这都是官员的失职。金房一传说，没有军队，这叫做不驾驭，其灾异是日食，日食时太阳完全被遮蔽，而且日食不在一处。诛杀众人不合道理，这叫做产生叛乱，日食时太阳完全被遮蔽，光芒散失。放纵叛乱叫做不明，日食时先下大雨三天，雨停后寒冷，寒冷时发生日食。独占俸禄而不分封，这叫做不安，日食时太阳完全被遮蔽，先出现太阳发黑，光芒反而向外照耀。君臣不相通叫做灭亡，日食连续三次全食。同姓尚未侵犯，这叫做诬陷国君，日食时四方有云，中央无云，那天非常寒冷。国君想要削弱君主的位置，这叫做不知，日食时中央白色青色，四方红色，日食结束后发生地震。诸侯互相侵犯，这叫做不成，日食三次毁坏，三次恢复。国君极度善人，臣下图谋君上，这叫做乱，日食时太阳完全被遮蔽，先下冰雹，杀死走兽。弑君取得君位，这叫做逆，日食时太阳完全被遮蔽，先有大风暴雨折断树木，太阳发红。内臣向外勾结，这叫做背，日食时伴随下雨，地中发出声响。种载专权，这叫做阴，日食前先有大风，日食时太阳在云中，四方没有云。伯正月直，这叫做分微，日食时太阳在中午被分成两半。诸侯在上位争相赞美，这叫做太，日食时太阳伤害月亮，日食一半，天空有声音。覆脸不当，这叫做劫，有星随太阳落下。受命的臣子专权征伐叫做事，日食时虽然太阳被侵蚀，但光芒仍然明亮，如同周文王的臣子独自诛杀纣王。小人顺受天命者征伐其君叫做杀，日食呈现五色，到非常寒冷时降霜，如同纣王的臣子顺服周武王而诛杀纣王。诸侯更改制度，这叫做叛，日食三次恢复三次背时，日食结束后起风发生地震。嫡子让位给庶子，这叫做生育，日食时太阳失去位置，光线昏暗，月亮形状显现。饮酒没有节制，这叫做荒，日食时太阳忽青忽黑忽红，第二天大雨起雾而寒冷。总共日食的战宴有二十种，其形状有二十四类，改正了就会消除。不改三年，三年不改六年，六年不改九年。推算隐公三年的日食，贯穿太阳中央，上下边缘都是黑色，这是臣子弑君从中形成的形状。后来魏国的周瑜弑君而自立。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，即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先前的事情已经很大，后来的事情又很大，就出现日全食。在此之前，鲁国、宋国发生了弑君事件，鲁国又铸成了宋国的内乱，交换了许田，丧失了侍奉天子的心意。楚国建越称王，后来郑国抵抗天子的军队，射伤桓王，又有两位国君互相篡位。刘歆认为这是六月，对应赵国和晋国的分野。在此之前，晋国的屈沃伯两次弑杀晋侯，这一年晋国大乱，灭亡了其宗族国家。金房一传认为，桓公三年的日食 贯穿太阳中央，上下边缘都是黄色，这是臣子弑君而不能完成的形状。后来楚炎王称王，兼并土地千里。17年10月朔，日有时之。古梁传说记载朔日而不记载日期，这是日食发生在初二。刘向认为这时魏侯朔有罪逃奔齐国，天子改立了魏国国君。朔借助五国军队举兵攻打魏国而自立，天子的命令于是被破坏。鲁国夫人在齐国淫乱，最终杀死了鲁桓公。董仲舒认为记载朔日而不记载日期，是憎恶鲁桓公将有夫人的祸患，将不能终其日。刘歆认为对应楚国郑国的分野。延公18年3月，日有时之。古梁传说不记载日期，不记载朔日，是夜间的日食。史官推算日月和朔发生在夜间，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时发生日食，出来后就解除了，这就是夜间的日食。刘向认为夜间的日食是阴气趁着太阳光芒衰弱而夺取了他的光，象征周天子不明察，齐桓公将要夺取他的威权，独揽诸侯会盟而行霸道。此后果然九次会合诸侯，天子派世子参加会盟，这就是他的应验。公羊传说日食发生在会日。董仲舒认为太阳停留在东壁宿是鲁国的象征。后来公子庆府叔牙果然与夫人私通而胁迫国君。刘歆认为会日对应鲁国魏国的分野。25年6月辛未朔，日有时之。董仲舒认为太阳停留在壁宿，主边境兵士，是夷狄的象征。后来敌人灭亡了邢国魏国。刘歆认为5月2日对应鲁国赵国的分野。26年12月癸亥朔，日有时之。董仲舒认为太阳停留在星宿，星宿是明堂，象征文王武王之道废弃，中原如同细线般不绝如缕。刘向认为当时戎人侵犯曹国，鲁国夫人与庆府叔牙淫乱，将要弑杀国君，所以连续两年发生日食以示警戒。刘歆认为10月2日对应楚国郑国的分野。30年9月庚午朔，日有时之。董仲舒刘向认为后来鲁国两位国君被杀，夫人被诛杀，两个弟弟死去，敌人灭亡了邢国，徐国攻取了舒国，晋国杀死了世子，楚国灭亡了贤国。刘歆认为8月对应秦国周朝的分野。西公5年9月戊申朔，日有时之。董仲舒刘向认为在此之前齐桓公推行霸业，将黄两国自愿归附，向南制服了强大的楚国。此后他不从内部端正自身，反而在外拘捕陈国大夫，导致陈国楚国不归附，郑国逃避盟约，诸侯将要不再服从齐桓公的政令，所以上天显示警戒。此后晋国灭亡了国国，楚国围攻许国，诸侯攻打郑国，晋国弑杀了两位国君，敌人灭亡了温国，楚国攻打黄国，齐桓公不能救援。刘歆认为7月对应秦国晋国的分野。12年3月庚午朔，日有时之。董仲舒刘向认为这时楚国灭亡了黄国，敌人侵犯魏国郑国，举国灭亡了齐国。刘歆认为3月对应齐国魏国的分野。15年5月，日有时之。刘向认为象征晋文公将要推行霸道，此后果然攻打魏国，拘捕了曹伯，在城濮击败了楚国，两次会合诸侯，召请周天子而朝见他，这就是他的应验。日食是臣子的恶行，夜间的日食是掩盖其罪过，认为上面没有英明的君主齐桓公晋文公能够推行霸道，攘除夷狄，安定中原，虽然不合正道但还可以，这大概是春秋实际赞许而文辞上不赞许的义理。董仲舒认为后来秦国抓获了晋侯，齐国灭亡了相国，楚国在楼陵击败了徐国。刘歆认为2月朔日对应齐国越国的分野。文公元年2月癸亥，日有时之。董仲舒刘向认为在此之前大夫开始执掌国政，公子遂前往京师，后来楚国太子商臣杀死父亲，齐国公子商人弑杀国君，他们都自立为君，宋国子哀出逃，晋国灭亡了江国，楚国灭亡了六国，大夫公孙敖舒鹏生一起专权会盟。刘歆认为正月朔日对应燕国越国的分野。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后来宋国、齐国、莒国、晋国、郑国在八年之间五位国君被杀，楚国灭亡了书了。刘歆认为，四月二日对应鲁国、魏国的分野。宣公八年七月甲子，日有食之，即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在此之前，楚国商臣杀死父亲而自立，到楚庄王时国力强盛。中原的大国只有齐国、晋国，而齐国、晋国新近发生了篡位弑杀的祸乱，内部都不安定，所以楚国趁弱横行，八年之间六次侵伐，而一次灭国，攻打陆浑荣，在周朝边境阅兵。后来又进入郑国，郑伯脱衣露体谢罪，向北在遍地击败晋国军队，流血染红了河水。围攻宋国九个月，宋人拆骸骨烧火做饭。刘歆认为，十月二日对应楚国、郑国的分野。十年四月丙辰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后来陈国下征书弑杀他的国君，楚国灭亡了萧国，晋国灭亡了两个国家，王札子杀死了赵伯、毛伯。刘歆认为，二月对应鲁国、魏国的分野。十七年六月癸卯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后来诸国肢解了曾子，晋国在茂戎击败了周王的军队，在安地击败了齐国。刘歆认为，三月晦日对应鲁国、魏国的分野。成功十六年六月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后来晋国在鄢陵击败了楚国、郑国，拘捕了鲁侯。刘歆认为，四月二日对应鲁国、魏国的分野。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后来楚国灭亡了叔雍，晋国弑杀了他的国君，宋国于时借助楚国夺取国君的诚意，莒国灭亡了曾国，齐国灭亡了莱国，郑伯被弑而死。刘歆认为，九月对应周朝、楚国的分野。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后来魏国大夫孙氏、宁氏共同驱逐了魏献公，立了孙飘。刘歆认为，前年十二月二日对应宋国、燕国的分野。十五年八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在此之前，晋国举行了姬泽之会，诸侯结盟，又有大夫结盟，后来举行了秀良之会，诸侯在座，而大夫独自互相结盟，国君如同点缀的旗子，不能举手。刘歆认为，五月二日对应鲁国、赵国的分野。二十年十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认为，陈国庆虎、庆寅遮蔽了国君的明察，诸国竖旗有反叛之心，后来竖旗带着妻、闾丘两翼来投奔陈国，杀死了庆虎、庆寅。刘歆认为，八月对应秦国、周朝的分野。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认为，晋国栾盈将要侵犯国君，后来进入曲沃。刘歆认为，七月对应秦国、晋国的分野。十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认为，太阳停留在枕袖、角袖，是楚国的象征。后来楚国驱使晋谗言杀死了公子追叔，齐国庆封胁迫国君扰乱国家。刘歆认为，八月对应秦国、周朝的分野。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认为，后来魏侯进入陈夷，宁喜弑杀了他的国君飘。刘歆认为，前年十二月二日对应宋国、燕国的分野。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，即刘歆认为，五月对应鲁国、赵国的分野。八月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认为，连续日食又是日全食，象征阳气将要衰竭，是夷狄主宰中原的征兆。后来六位国君被弑，楚子果然跟随诸侯攻打郑国，灭亡了叔纠，鲁国前往朝见，最终主盟中原，攻打吴国，讨伐庆封。刘歆认为，六月对应晋国、赵国的分野。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认为，这是礼义将要完全灭绝的征兆。当时吴王好勇，让受过刑的人守门，蔡侯与太子的妻子私通，举国不早立即成人。后来守门人杀死了吴王，蔡国太子班弑杀了他的父亲，举国人也弑杀了国君，而庶子争位。 刘向认为，从20年到这年8年间，日食发生了7次，祸乱将要重重兴起，所以上天连续显示警戒。后来齐国催助弑杀国君，宋国杀死太子，北燕伯出逃，郑国大夫从国外进入而篡位，大致如董仲舒所说。刘歆认为，九月对应周朝，楚国的分野。昭公7年4月初1甲辰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在此之前，楚灵王弑君自立，会合诸侯，捉拿徐子，灭亡赖国。后来陈国公子昭杀死太子，楚国趁机灭掉陈国，又灭掉蔡国，之后楚灵王也被弑而死。刘歆认为，2月是鲁国、魏国的分野。左传记载，晋侯问士文伯，谁将应验日食的灾祸？士文伯回答，鲁国、魏国将遭受灾祸，魏国灾大，鲁国灾小。晋侯问，为什么？回答，日食从魏国分野移向鲁国分野，这时会有灾祸，大概应在魏国国君身上吧，鲁国则应在郑卿身上。这一年8月魏襄公去世，11月鲁国季孙宿去世。晋侯对士文伯说，我所问的日食应验了，可以当作常例吗？士文伯回答，不可以。六种事物各不相同，民心不统一，事情次序不一样，官职不遵循常法，开始相同而结果不同，哪能当作常例呢？诗经说，有的人安逸的休息，有的人尽心竭力为国事劳累，结果不同，就是这样。晋侯问，什么是六物？回答，岁、时、日、月、星、辰，就是。晋侯问，什么是辰？回答，日月交汇就是辰。晋侯问，诗经所说的这次日食何其不善，是什么意思？回答，说的是不善的政事，国家没有善政，不任用贤能，就会自取日月的灾祸。所以政事不可不谨慎，致力于三件事罢了，一是选择人才，二是顺应民心，三是遵从时令。这是推究日食的战验，遵循灾变复原的要领。周易说，悬挂的象征显明，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了，所以圣人重视它，记载在诗、书、易三部经书中。在周易，风卦的震摇说，风大其翻慢，中午昏暗，折断右臂，没有灾祸。在诗经，十月之交则记载卿士、司徒、下至去马、师士都不称其职，这与折断右臂相应，与三物的选择相合，说明小人凌驾君子，是阴气侵犯阳气的根源。15年6月初1丁巳日发生日食。刘歆认为，3月是鲁国、魏国的分野。17年6月初1甲戌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认为，当时太阳在避宿，是晋国的形象。晋厉公诛杀4位大夫，失去民心，被弑而死。之后没有人敢再责罚大夫，六卿于是相互勾结，专擅晋国大权，国君反而侍奉他们。日食连续发生2次，事情在春秋之后，所以没有记载在经文里。刘歆认为是鲁国、赵国的分野。左氏传中平子说，只有正月初1阴气未动发生日食，于是天子不举行圣传，在社神处击鼓，诸侯在社神处用臂膊在朝廷击鼓，这是礼制。其他月份就不这样。太史说，就在这个月，太阳过了春分，还未到夏至，日月星三辰有灾，百官换上素服，君主不举行圣传，避开政情，躲避灾时，越人击鼓，驻使用臂膊，史官用辞令，色夫奔驰，庶人奔走，这就是每月初一的做法。正当夏历4月，称为孟夏。解说，正月指周历6月，夏历4月是正阳纯乾的月份，特指阴爻，冬至阳爻开始出现，所以叫复。道见4至月成为纯乾，没有阴爻，而阴气侵犯阳气，灾祸严重，所以击鼓用臂是责罚阴气的礼仪。祥物是穿素服，不举是去掉音乐，避仪时是避开正堂，等待时间推移灾祸过去。色夫是掌管臂膊的官吏，庶人是他们的仆役。刘歆认为，6月2日是鲁国、赵国的分野。21年7月初1壬午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认为，周景王年老，刘子、丹子专权，蔡侯朱骄横，是君臣不悦的象征。 后来蔡侯珠果然出奔，刘子、单子立了王莽。刘歆认为五月二日是鲁国、赵国的分野。22年12月初一癸酉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认为太阳在星宿，是天子的象征。后来隐士立王子朝，天王居住在狄泉。刘歆认为十月是楚国、郑国的分野。24年5月初一乙未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认为太阳在未宿，是鲁国的象征。后来昭公被季氏驱逐。刘向认为从15年到此年，10年间上天警戒七次出现，人君仍不醒悟。后来楚国杀死戎蛮子，晋国灭亡陆浑戎，盗贼杀死魏侯的兄长，蔡国、莒国的国君出奔，吴国灭亡朝国，公子光杀死王僚，宋国三位大臣带领诚意背叛国君。其他同董仲舒所说。刘歆认为二日是鲁国、赵国的分野。这个月斗秀在辰位。左氏传子慎说将有大水。昭子说是旱灾。太阳过了春分，而阳气还不能克制阴气，能克制就必然猛烈，怎能不旱呢？阳气不能克制，阴气将要积聚。这年秋天举行大鱼祭，是旱灾。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发生日食，不会成为大灾。日月的运行春分秋分昼夜相等，所以运行在同一轨道。冬至夏至昼夜长短达到极点，所以相互超过。相互超过和同一轨道而发生的日食轻微，不会有大灾，只是水旱罢了。31年12月初一辛亥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认为太阳在星宿，是天子的象征。当时京师微弱，后来诸侯果然互相率领而修筑周城，宋中几乎失去了尊奉天子的心意，而不尽力修城。刘向认为当时吴国灭亡徐国，蔡国灭亡沈国，楚国围困蔡国，吴国打败楚国进入郢都，昭王逃出。刘歆认为二日是宋国、燕国的分野。定公5年3月初一辛亥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后来郑国灭亡许国，鲁国养虎作乱，偷窃宝玉大功，季桓子辞退仲尼，宋国三位大臣带领诚意背叛。刘歆认为正月二日是燕国、赵国的分野。12年11月初一丙寅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后来晋国三位大夫带领诚意背叛，薛国杀死齐国君，楚国灭亡顿国，胡国、越国打败吴国，魏国驱逐太子。刘歆认为12月2日是楚国、郑国的分野。15年8月初一庚辰日发生日食。董仲舒认为太阳在柳宿，是周王室大坏、夷狄主导华夏的象征。第二年中原诸侯果然接连服从楚国而围困蔡国，蔡国恐惧迁到周来。晋国人捉拿戎蛮子送给楚国，京师成了楚国的。刘向认为盗贼杀死蔡侯，齐国陈启杀死齐国君而改立杨生，孔子始终不被任用。刘歆认为六月是晋国、赵国的分野。哀公14年5月初一庚申日发生日食。在捕获麒麟之后，刘歆认为3月2日是齐国、魏国的分野。总计春秋12宫242年，日食36次。谷梁传认为初一26次，月末会日7次，夜间2次，初二1次。公羊传认为初一27次，初二次7次，月末2次。左氏传认为初一16次，初28次，月末1次，不记载日期的2次。汉高帝3年10月会日甲戌发生日食，在斗秀20度，是燕帝。此后2年，燕王臧荼反叛被诛杀，立卢绾为燕王。后来卢绾又反叛失败。11月癸卯会日发生日食，在虚宿3度，是齐帝。此后2年，齐王韩信改封为楚王，第二年废为列侯，后来又反叛被诛杀。9年6月乙未会日发生日食，日全食，在张宿13度。惠帝7年正月初一辛丑日发生日食，在微宿13度。古勇认为岁首正月初一是正月、月朔、日朝30，尊贵者厌恶这种情况。5月丁卯日在会日前一天发生日食，几乎全食，在七星初度。刘向认为5月微阴开始兴起而侵犯至阳，战宴严重。 到了这年八月，皇帝去世，有吕氏、贾立四君的祸害。经房易传说，凡是日食不在会，朔日的叫做薄。人君诛杀将帅不依礼，或者贼臣将突然兴起，日月虽然不在同一星宿，但阴气旺盛，逼迫日光。高后二年六月丙戌会日发生日食，七年正月己丑会日发生日食，日全食在寅巳九度，是宫室之中。当时高后厌恶，说这是为我。第二年应验。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戊女宿一度。三年十月丁酉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斗宿二十二度。十一月丁卯会日发生日食，在虚宿八度。后四年四月丙辰会日发生日食，在东井宿十三度。七年正月初一辛未日发生日食。景帝三年二月壬牛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未宿二度。七年十一月庚寅会日发生日食，在虚宿九度。中元年十二月甲寅会日发生日食。中二年九月甲戌会日发生日食。中三年九月戊戌会日发生日食，几乎全食，在尾宿九度。中六年七月辛亥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枕宿七度。后元年七月乙巳日在会日前一天发生日食，在翌宿十七度。武帝建元二年二月初一丙戌日发生日食，在魁宿十四度。刘向认为魁宿代表卑贱妇人，后来有魏皇后从极微贱兴起，最终有不忠的祸害。三年九月丙子会日发生日食，在尾宿二度。五年正月初一己巳日发生日食。元光元年二月丙辰会日发生日食。七月癸未日在会日前一天发生日食，在翌宿八度。刘向认为前年高原变电发生火灾，与春秋时玉林火灾后日食在翌枕相同。其战宴内有女变，外应诸侯。后来陈皇后被废，江都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谋反被诛杀。日食发生在中午时分，从东北开始超过一半到申时复原。元朔二年二月乙巳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未宿三度。六年十一月癸丑会日发生日食。元寿元年五月乙巳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柳宿六度。经房易传推算认为，这次日食从旁右侧开始，法则说君主失去臣子。第二年丞相公孙弘去世，日食从旁左侧开始的也是君主失去臣子，从上边开始的是臣子失去君主，从下边开始的是君主失去百姓。元鼎五年四月丁丑会日发生日食，在东井宿二十三度。元丰四年六月初一己酉日发生日食。太始元年正月乙巳会日发生日食。四年十月甲寅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斗宿十九度。征和四年八月辛酉会日发生日食，未全食如钩形，在亢宿二度。申时日食从西北开始，太阳到波时复原。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初一壬辰日发生日食，在斗宿九度，是燕帝。此后四年燕腊王谋反被诛杀。元凤元年七月己亥会日发生日食，几乎全食，在张宿十二度。刘向认为己亥日而全食，战宴严重。此后六年皇帝去世，最终没有后嗣。宣帝帝节元年十二月癸亥会日发生日食，在寅巳十五度。五凤元年十二月初一乙酉日发生日食，在戊女宿十度。四年四月初一辛丑日发生日食，在毕宿十九度。这是正月初一，阴气未动，左氏传认为这是重大的异常。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初一壬戌日发生日食，在楼宿八度。四年六月戊寅会日发生日食，在张宿七度。建昭五年六月壬申会日发生日食，未全食如钩形，随后落入地平线下。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初一戊申日发生日食，当夜未央殿中地震。古永应对说，日食在戊女宿九度，战宴在皇后，地震在萧墙之内，过失在贵妾。这两件事同时发生，说明同一事情不同的人共同掩盖控制阳气，将危害祭祀。指日食则妾不显现，指地震则皇后不显现。不同日发生则似乎不同的事情，无故变动则恐怕不知道。这个月 皇后和贵妾应当有失节的过错，所以上天因此两次显现其变异。如果说违背妇道、隔绝疏远重妾、阻碍断绝祭祀的，就是这两人。杜清应对也说，日食在戊申日，时辰加在未时，戊未属土，是中宫的分也。当夜殿中地震，这一定是正妻和妾将要有争宠相害而成为祸患，人事在下面失误，便向在上面显现，能以德行应对，则灾疫消除，忽视而不警戒，则祸败到来。应对他，不是诚信不能建立，不是诚信不能实行。和平元年四月己亥会日发生日食，为全食如钩形，在东井宿六度。刘向应对说，四月交接五月，月份同于孝惠帝，日子同于孝昭帝，东井是京师，而且日全食，其战宴恐怕会危害祭祀。日食在早饭时，从西南开始。三年八月乙卯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房宿。四年三月癸丑初一发生日食，在卯宿。阳朔元年二月丁会日发生日食，在未宿。永始元年九月丁巳会日发生日食。古勇根据金房的一占回答说，元年九月日食是饮酒无节制所导致的，只让京城知道，四方看不到，意思是说沉溺于酒，君臣不分，祸患在内部。永始二年二月已有会日发生日食。古勇根据金房的驿站回答说，今年二月日食是赋税征收没有限度，百姓愁苦怨恨所导致的，之所以让四方都看见，而京城被遮蔽，意思是说君主喜好修建宫殿，大力营造坟墓，赋税更加沉重，百姓财力枯竭，祸患在外部。三年正月己卯会日发生日食。四年七月辛未会日发生日食。元延元年正月己亥初一发生日食。哀帝元寿元年正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，没有完全遮蔽，形状像钩，在寅时宿十度，与惠帝七年同月同日。二年三月壬辰会日发生日食。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初一发生日食，在东井宿。二年九月戊申会日发生日食，是日全食。总计汉朝记载十二代212年，日食53次，初一14次，会日36次，先于会日一天3次。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，早晨漏刻未尽三刻，有两个月亮同时出现。金房易传说，妇人守正而危险，月亮接近满月，君子出征凶险，说的是君主软弱而妇人强大，被阴气所凌驾，月亮就会并出。会日月亮出现在西方叫做跳，初一月亮出现在东方叫做仄特，出现仄特则后王应当严肃，出现跳则侯王应当舒缓。刘向认为跳是急速的意思，君主舒缓则臣子骄横怠慢，所以太阳运行慢，月亮运行快，仄特是不前进的意思，君主严肃急迫则臣子恐惧，所以太阳运行快，月亮运行慢，不敢迫近君主。不舒缓不急迫，在正常状态下出现失误的是初一发生日食。刘歆认为舒缓是指侯王放纵心意，专断事物，臣下急促，所以月亮运行快。严肃是指侯王畏缩不担当事物，臣下松弛放纵，所以月亮运行慢。在春秋时期，后王大多畏缩不担当事务，所以初二出现仄特的日食有18次，会日出现跳的日食有一次，这就是证明。考察汉朝，会日出现跳的日食有36次，始终没有初二出现仄特的日食，刘歆的说法是可信的。这些都是说日月运行错乱的情况。元帝永光元年四月，太阳颜色清白，没有影子，正午时虽然有影子，但没有光芒。这年夏天寒冷，到九月太阳才有光芒。金房易传说，美好不归于君主，这叫做君主衰弱，其意象是太阳发白，七天不温暖。顺从没有制约，这叫做软弱，太阳发白六十天，万物没有霜冻就死亡。天子亲自征伐，这叫做不明智，太阳发白，身体动摇而寒冷。软弱而有担当，这叫做不灭亡，太阳发白不温暖，光芒不动。君主过错公然施行，这叫做不伸张，其意象是太阳发黑，大风刮起，天上没有云，日光昏暗。不认为君主的政令有难处，这叫做被看作有过错， 太阳发黑偏斜，大小如弹丸。成帝和平元年正月壬寅初一，太阳和月亮都在寅时宿，当时太阳出来时是红色。二月癸未，早晨太阳红色，到日落时又红色，夜晚月亮红色。甲申，太阳出来时红如血，没有光芒，漏刻上到四刻半才有少许光芒，照亮地面呈红黄色，时后才恢复。金房易传说，君主不听闻大道，这叫做灭亡，其意象是太阳发红。三月乙未，太阳发黄，有黑气大小如钱，位于太阳中央。金房易传说，祭天不顺应，这叫做违逆，其意象是太阳发红，中央有黑点。听到善言不及语，这叫做失去智慧，其意象是太阳发黄。所谓大人，与天地相合其德性，与日月相合其光明，所以圣王在上，总揽众贤，以成就天宫，那么太阳的光明五色齐备，照耀没有主宰，有主宰就会产生意象，应和形式而变化，颜色不会凭空改变，形体不会凭空毁坏，观察太阳的五种变化足以作为见解。所以说悬挂的像最显著的，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，恒星看不见，夜半星陨落如雨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长星二十八宿是君主的象征，众星是万民之类，列宿看不见，象征诸侯微弱，众星陨落是民众失去其处所，夜半指中原地区，未及地面又返回，象征齐桓公兴起而救亡图存。当时如果没有齐桓公，星就会落到地上，中原恐怕就断绝了。刘向认为夜半是说不能终其性命，中途败亡。有人说象征其背叛，是说中途背叛其君主。上天垂视天象以警示下民，是想让君主防范邪恶，远离非议，谨慎对待卑微，省察细微，以保全自己安定。如果君主有贤明之才，敬畏上天的威严命令，如同高宗咨询足迹，成王哭泣惊疼，改正过错，修养德行，树立信义，不失恩德，使灭亡的得以存续，断绝的得以延续，修复废弛的，举用隐逸的，向下学习而向上通达，征收十分之一的税，恢复三日的劳役，节约用度，减省服饰，以惠及百姓，那么诸侯怀德，市民归仁，灾祸消除而福运兴起。然而最终不肯悔悟，效法古人，而各自施行其私意，终于导致君臣背离，上下互相怨恨。从此之后，齐、宋的国君被弑，谭、遂、邢、魏等国被灭，宿迁到宋，蔡被楚俘获，晋国互相弑杀，五代才安定，这就是其效验。左氏传说，恒星看不见，是夜空明亮，星陨落如雨，是与雨一起落下。刘歆认为白天象征中原，夜晚象征夷狄，夜晚明亮，所以常见的星都看不见，象征中原微弱。星陨如雨，如事儿的意思，星陨落而且下雨，所以说与雨谐也，表明下雨和星陨两种灾变互相促成。洪范说庶民如同众星，亦说雷雨发生是解卦。这一年岁星在玄霄，是齐国的分野，夜半而星陨落，象征庶民在半途中背叛其君主。禹用以化解过度的施政，又从上而下，象征齐桓公行霸业，复兴周王室。周历四月是夏历二月，太阳在降楼秀，是鲁国的分野。在此之前，魏侯硕逃奔齐国，魏公子前谋计立，齐国率领诸侯讨伐他，天子派使者救援魏国。鲁公子逆专权，会同齐国违反王命，庄公不能制止，最终服从他们讨伐魏国，驱逐了天王所立的人。不义到了极点，却自以为功劳。民众离开其君主，政令由下位者发出，尤其显著，所以星陨落在鲁国，上天之事常有征兆。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，夜过中星陨落如雨，长一二丈，连绵不断，未到地面就熄灭，到鸡鸣时停止。古勇回答说，日月星辰照耀大地，它们发生日食、月食和陨落的异象，那么远近幽暗隐蔽之处没有不看到的。星辰依附于天，如同庶民依附于王者，王者失道，纲纪废弛，下面将要背叛离去，所以星辰背叛上天而陨落， 以显示其征兆。春秋记载异象，星陨最为重大，自从鲁庄公以来到现在第二次出现。臣听说三代之所以丧亡，都是因为妇人和群小沉溺于酒。尚书说，于是用其妇人的话，四方逃亡多罪之人信任他们，使用他们。诗经说，赫赫的周朝被褒姒灭亡，颠覆其德性，荒废沉溺于酒。至于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，是因为养生太奢侈，宋中太丰厚。如今国家同时有这些情况，这是社稷宗庙的大忧患啊。经房易传说，君主不任用贤能，其妖异是天上降星雨。文公十四年七月，有彗星进入北斗。董仲舒认为彗星是恶气所生，称之为背，是说它背背然有所妨碍遮蔽，昏暗混乱不明之貌。北斗是大国的象征。后来齐、宋、鲁、莒、晋都发生了弑君事件。刘向认为，君臣在朝廷上混乱，政令在朝廷外亏损，那么上天就会浑浊三光之精气，五星运行失度，变色逆行，严重的就产生背星。北斗是君主的象征，背星是乱臣之类，是篡位弑杀的标志。星传啊，魁星是贵人的牢狱。又说背星出现在北斗中，大臣诸侯有被诛杀的。一说魁星对应其晋，彗星明显的在北斗中，上天显示给人是很显著的，史书上有占卜是明白的，当时的君主始终不醒悟。这之后宋、鲁、莒、晋、郑、陈六国都弑杀了齐国君，齐国被弑杀两次。中原已经混乱，夷狄一同入侵，战争纵横，楚国乘着威势凭借胜利深入中原各国，六次侵伐，一次灭国，在周王室炫耀兵力。晋国在外灭了两国，在内打败了王师，又联合三国之兵在安地大败齐军，追击逃亡的败兵，东到海边，威势凌驾京城，武力折服强大的齐国。这都是彗星火焰所波及，延续到二十八年。星传又说，彗星进入北斗，有大战争，他进入北斗中会得到名人，不进入会失去名人。宋国的华元是贤明的大夫，大吉之战华元被郑国俘获，传记举出这个笑言。左氏传说有彗星进入北斗，周史官服说不出七年，宋、齐、晋的国君都将死于祸乱。刘歆认为北斗有环绕的区域，四星进入其中。斗是天上的三辰，是纲纪之星。宋、齐、晋是天子的方伯，中原的纲纪，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。北斗有七星，所以说不出七年。到十六年，宋人弑杀了昭公。十八年，齐人弑杀了义公。宣公二年，晋国赵川弑杀了灵公。昭公十七年冬，有彗星出现在大臣。董仲舒认为，大臣是星宿，星宿是明堂，是天子的象征。后来王室大乱，三王纷争，这就是其效验。刘向认为，星传说星宿的大星是天王，他前面的星是太子，后面的星是庶子，尾宿象征君臣背离。彗星加在星宿，象征天子的嫡子和庶子将要纷争。在诸侯方面，角、亢、氐对应陈、郑、房、星对应宋。之后五年，周景王去世，王室混乱，大夫刘子、丹子立王猛、尹氏、赵伯、毛伯立子朝。子朝是楚国所出，当时楚国强大，宋、魏、陈、郑都向南依附楚国。王猛死后，晋王即位，子朝进入王城，天王居住在敌权，没有人敢接纳他。五年后，楚平王去世，子朝逃奔楚国，王室才安定。之后楚国率领六国讨伐吴国，吴国在姬父打败他们，杀死俘获其君臣。蔡国怨恨楚国而灭掉沈国，楚国愤怒包围蔡国，吴国人救援蔡国，于是发生白举之战，打败楚军，攻陷郢都，辱及昭王母亲，鞭打平王坟墓。这都是背星彗星流火所波及的效验。左氏传说有彗星出现在大臣，向西到达银河。申虚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，天势常有征兆。 如今清除于火星，火星出现必定会散布，诸侯恐怕有火灾吧。子慎说，往年我见到那是征兆，火星出现时看见，今年火星出现时显著，必定是火星隐没而伏藏，它停留在火星处已经很久了，难道不是吗？火星出现在夏历是三月，在商历是四月，在周历是五月，夏历得天时，如果火灾发生，那四国应当承受，是在宋、魏、陈、郑吗？宋是大臣的虚秀，陈是太后的虚素，郑是祝融的虚素，都是火星的房舍。彗星到达银河，银河是水的祥兆，魏是颛顼的虚素，其星是大水，水是火的雄配，它会在丙子或壬午日发生吗？水火之所以相合，如果火星隐没而伏藏，必定在壬午日不超过出现的月份。第二年下五月，火星开始在黄昏出现，丙子日刮风。子慎说，这叫做融风，是火星的开始。七天后恐怕会发生火灾吧。戊寅日风更大，壬午日风极大，宋、魏、陈、郑都发生火灾。刘歆认为，大臣是房、辛、韦、秀，八月星星在西方，彗星从他西边经过星宿东边到达银河。宋是大臣的虚秀，是说宋国先祖掌管祭祀大臣星。臣是太昊的虚宿，伏羲木德是火所生。正是祝融的虚宿，高星氏的火正，所以都是火星所居。位是颛顼的虚宿，星为大水，是寅是宿。天星既然这样，又四国正是失误相似，极致发生王室混乱也都相同。哀公十三年冬季十一月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之所以没有提到星宿的名称，是因为不按星宿的位置来标识。因为辰星乘着太阳出现，混乱的气遮蔽了君主的明察。第二年春秋的记载就结束了。另一种说法是，周历的十一月相当于夏历的九月，太阳在低宿的位置。彗星出现在东方，是在枕宿、角宿、亢宿一带。枕宿对应楚国，角宿、亢宿对应陈国、郑国。有人说角宿、亢宿是大国的象征，对应齐国、晋国。后来楚国灭掉陈国，田氏篡夺齐国，六卿瓜分晋国，这就是应验。刘歆认为，彗星出现在东方大臣的位置，没有说大臣，是因为清晨出现与太阳争光，星体隐没，而彗尾仍然可见。这一年两次失去闰月，十一月实际上是八月，太阳在纯火的位置，纯火是周朝的分野。十四年冬季有彗星出现，是在捕获麒麟之后。刘歆认为，没有记载出现的位置是史官的失误。高第三年七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，十多天才隐没。刘向认为，当时项羽是楚王，称霸诸侯，而汉朝已经平定三秦，与项羽在荥阳对峙，天下人心归向汉朝，楚国即将灭亡，所以彗星扫除王位。另一种说法是，项羽坑杀秦军降卒，焚烧宫室，杀害异帝，扰乱王位，所以彗星降临在他身上。文帝后七年九月，有彗星出现在西方，他的彗头正对尾秀、箕秀，彗尾指向虚宿、微宿，长一丈多，延伸至银河，十六天后消失。刘向认为，尾秀对应宋帝，现在是楚国的彭城，箕秀对应燕帝，又对应吴、越、齐帝。星宿在银河中，是沿海国家水泽之地的象征。这时景帝刚即位，信任重用晁错，将要诛杀整治诸侯王，这个征兆先显现出来。三年后，吴、楚四个齐王与赵王等七国起兵反叛，都被诛灭。武帝建元六年六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北方。刘向认为，第二年淮南王刘安入朝，与太尉武安侯田汾有邪恶的阴谋，而陈皇后骄横放纵，后来陈皇后被废除，淮南王反叛被诛杀。八月，长星出现在东方，长度横贯整个天空，三十天后消失。占卜说，这是蚩尤奇出现时，君王将征伐四方。此后用兵征讨四方少数民族，连续数十年。元寿四年四月， 长辛又出现在西北方向。这时征伐匈奴尤其激烈。元丰元年五月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景秀，又出现在三台星附近。此后江冲作乱，京城一片混乱。这表明东景、三台是秦帝的应验。宣帝帝节元年正月，有彗星出现在西方，距离太白星二丈左右。刘向认为太白星代表大将，彗星降临其上是扫除消灭的征兆。第二年，大将军霍光去世，又过了两年，家族被灭。成帝建始元年正月，有彗星出现在银饰宿，青白色，长六七丈，宽一尺多。刘向、古勇认为银饰宿是后宫怀孕的象征，彗星加临将有害于怀孕，断绝后代的人。另一种说法是后宫将受到祸害。后来许皇后因诅咒后宫怀孕的嫔妃被废黜，赵皇后立妹妹为昭仪，害死两位皇子，皇上于是没有继承人，赵皇后姐妹最终都伏法。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日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景秀，经过五诸侯星，出于河树之北，大致运行经过轩辕、太微，后来每天移动六度有余，清晨出现在东方，十三天后傍晚出现在西方，侵犯次妃、长秋、斗、甜星，火焰两次贯穿子宫中，大火星在后面通达天河，扫除在妃后区域，向南运行侵犯大角、射提，到天士星而缓慢行进，火焰进入士星，中旬之后向西离去，五十六天后与苍龙星一起隐没。古勇回答说，上古以来大乱最厉害的时候也很少有这样的事。观察彗星的奔驰疾走，光芒或长或短，所经过侵犯的区域，那是后宫妻妾的祸害，外是华夏各族叛逆的灾祸。刘向也说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灭亡，射提星改变了方位。秦朝项羽的灭亡，彗星出现在大角星。这一年赵昭仪害死两位皇子。五年后成帝驾崩，昭仪自杀。哀帝即位，赵氏家族都被免去官爵，流放到辽西。哀帝没有子嗣。平帝即位，王莽执政，追废成帝赵皇后、哀帝父皇后，都自杀。外戚丁氏、傅氏都被免去官爵，流放到合浦，回归原籍。平帝没有子嗣，王莽于是篡国。离宫十六年正月初一戊申日，有五块陨石坠落在宋国。同月，六只翼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。董仲舒、刘向认为，这是象征宋襄公想要施行霸业，却将自取失败的警戒。石头是阴类，武是阳术，从上坠落，这是阴类而行阳事，想要高升反而下降。石头与金属同类，颜色以白为主，接近白色祥翼。翼是水鸟，六是阴术，倒着飞，想要前进反而后退。它们的颜色是青色，是青色祥翼，属于容貌不恭敬的范畴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德行浅薄，国家弱小，不要倚仗骄横，想要成为诸侯之长，与强大者争斗，一定会受到祸害。宋襄公不醒悟，第二年齐桓公去世，他讨伐齐国，趁丧事拘捕滕国君主，包围曹国，召开余地会盟，与楚国争当盟主，最终被楚国拘捕，后来得以返回国家，不悔过自责，再次会合诸侯讨伐郑国，与楚国在洪水交战，军队失败，自身受伤，被诸侯耻笑。左氏传说，陨石是星星，翼鸟倒飞是风。宋襄公以此询问周内史舒心说，这是什么征兆，吉凶在哪里？舒心回答说，今年鲁国多有重大丧事，明年齐国有动乱，您将得到诸侯之位，却不能善终，退下来告诉别人说，这是阴阳之事，不是吉凶产生的根源，吉凶由人决定，我不敢违背君主的心意罢了。这一年鲁国公子季友、曾季姬、公孙资都去世。第二年齐桓公去世，嫡子和庶子发生动乱，宋襄公讨伐齐国行霸业，最终被楚国打败。刘歆认为，这一年岁星在寿星，他的对冲是绛楼，绛楼是鲁国的分野，所以鲁国多有重大丧事。正月，太阳在星际，焰星在玄霄，玄霄是齐国的分野，石头是山中的物体，齐国是太岳的后裔。五块陨石象征齐桓公去世，而五个公子作乱， 所以预示明年齐国有动乱，百姓如同星星陨落在宋国，象征宋襄公将得到诸侯的民众，而治理五公子的动乱。星星陨落而一鸟倒飞，所以预示得到诸侯之位却不能善终。六只一鸟象征六年后霸业开始衰退，在余地被拘捕。百姓反叛德性就是动乱，动乱就会产生妖异灾祸，说吉凶由人决定，然后阴阳冲验受其咎。齐国、鲁国的灾祸不是国君所致，所以说我不敢违背君主的心意罢了。经房易传说，拒绝劝谏而自以为是，这叫做倒退而行，其意象是一鸟倒飞。应当被贬退，则一鸟倒飞。惠帝三年，在绵珠坠落一块陨石。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日，在雍县坠落两块陨石，天空晴朗无云，声音传到四百里外。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日，在梁国坠落六块陨石。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日，在杲县坠落四块陨石，在肥类县坠落一块。阳朔三年二月壬戌日，在白马县坠落八块陨石。洪嘉二年五月癸未日，在杜衍县坠落三块陨石。元延四年三月，在都官县坠落两块陨石。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，在北地郡坠落十块陨石。同年九月甲辰日，在盂县坠落两块陨石。平帝元十二年六月，在巨鹿郡坠落两块陨石。从惠帝到平帝共坠落十一块陨石，都有光耀和雷声。成帝、哀帝时期尤其频繁，